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所以心里面有感动，要分享一点姐妹的故事啊。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四世纪第四章，圣经打开在四世纪第四章，看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一章的经文念过一遍好吗？一共有24节，稍稍有一点长，不过我还是来把它念过一遍。来，一起来。异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拉夫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罗耶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拉夫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哈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逊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同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召集西布伦人和拉夫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拿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罗边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哈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车辆、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逊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基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哈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基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击杀杀败。基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底尼人西百之妻雅毕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毕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毕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毕说：“我渴，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毕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喝，他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毕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毕取得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飘飘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病旁钉进去，钉入地，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毕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病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受你家里面这样的荣美，在父面前这样的安息，主，我们就把感谢和赞美全然归给你。我们实在是知道自己遇见了奇妙的事，因为我们在父的面前蒙悦纳，我们众人可以一同回到父的家，享受这丰盛的筵席。主，我们感谢你，你还要供应我们，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的光，就得着生命。主啊，叫我们可以学习在地上生活，可以荣耀你的名，可以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分享的时间，叫我们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真理的话语面前得造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通常啊，女人总是被看成是弱者。甚至于教会里面，姐妹也是被这样看。教会对姐妹的要求是什么？教会对姐妹的要求是说，你们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你们要蒙头，不要梳头啊。一个教会，确实，一个教会如果姐妹们勇于梳头。很喜欢站讲台啊，当然我们这样教会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勇于站讲台或者勇于做教导，那这样的教会常常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啊？那我们大家我想见了到外面去看一看，见了很多这样的教会，通常这样的教会都会乱成一锅粥。但是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教导，说我们要蒙头，我们要顺服，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姐妹就是弱者，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弱者。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软弱和刚强通常跟我们人的眼光是相反，处处抛头露面，处处要这个让人家看见你，其实这个不见得是刚强。一个人，一个姐妹隐藏在后面，甘心做一个代祷者，这也不意味着你就是软弱。阿门。在教会历史上面，不乏属灵上面非常成熟的姐妹，她们给教会带来巨大的祝福。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类似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章的经文，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就是一个由姐妹带来祝福的美丽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圣经哈。我们可以把这章圣经分成三个段落啊，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我们看见软弱的以色列，软弱的。第二个段落比较长一点，就是第四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我们看见神用这两个姐妹成为荣耀的帮助者，成为荣耀的帮助者。第四节到二十二节，第三段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得胜，以色列全得胜。前面我们看见一个软弱的以色列，后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全。中间呢，中间这一大段是神让神我们看见有两个姐妹，神用着他们来帮助以色列。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耶户死后，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从第三章就知道啊，耶户是大能的勇士，他用计。接近摩押王杀了他，而且然后呢就率领以色列人与摩押人征战，杀了摩押人一万人，从而制服了欺压以色列十八年的摩押。在这之后呢，国中就太平了八十年。耶户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显然是享有崇高的 声望。他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好，不太敢怎么样。可是当他一去世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当然有很广泛的表现，不过归根结底就是说，他们忘记神，他们忘记神，他们不把神当神了，他们只能把神抱在一边，不专心的跟从神，这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属灵领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行。但是一旦属灵的领袖不在，我们就离开神，这样的事情过去了。今天有没有啊？我以前啊，很早啊，20年前的时候是在加州回教的，在加州我们那个教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的牧师很年轻啊，60多一点就去世了，因为有癌症血癌。牧师在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120人左右，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很爱主，好像大家服侍啊、开放大礼啊、聚会啊都火热。可是很遗憾，当牧师过世之后，教会也这么搞的，这个各样不法的事情就出现了。以前看起来非常恩爱的夫妻，结果不长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我回中国大陆去工作去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加州的教会。不久就听说某某某离婚了，我想他们，我这个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夫妻俩不挺恩爱的吗？又听说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产生引起各样的纷争。真是听起来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一件事情，所以过去有这样的事情，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四章第一节的描写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于是呢，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在下所做王的耶宾的在下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我们知道耶宾这是一个名号就像我们说埃及的法老叫法老，埃及的王叫法老，是这个意思他说耶宾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名号，是下所迦南王的名号。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11章那里曾经提到下所这个地方曾经提到下所，说素来下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下所这个王国在整个迦南地当中是做头的，所以下所王耶宾呢，在迦南的各王诸王当中是处在领头的位置。但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有信心的约书亚曾经率领以色列人击溃了以耶宾为首的迦南诸王，而且焚烧了下所城，这是我们看见的。然而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下所这个国，也有看见下所这个地方的国王。看起来约书亚那次击溃了迦南诸王之后，迦南人后来又重建了下所城，看来是这样子。这个很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下所当时是处在加利利海以北的加利利海以北的这个平原上面，所以它是一个从埃及往返西亚各国的主要的通道，所以它是处在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位置。下所国重建，下所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重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迦南人快要来这里？在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见，尽管 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所有的迦南人都除灭了。所以四世纪第一章就看见以色列人留下许多的迦南人。第二个，我们人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做，至终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就是如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东西，神叫我们除去，我们确实没有把它除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尽管我们信主，我们里面有许多残累我们的各样的罪，但是呢，神叫我们除去，我们确实没有除去。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实在是但愿主帮助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常常的警醒这些事情，啊，好好的对付它，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在日后的末后，在后面的日子里面会付出代价。那比如说对金钱的担心，那最近我就遇见一个弟兄，啊，他跟我有点交往，他说这个最近呢公司啊要提拔他。给他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更高的、更多的责任。这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拒绝，我不要这些。”哎，今天如果是我们公司里面的领导找我们要提拔我们，你会拒绝吗？啊，你会不会觉得哇，这是神的恩典，祝福来到了？可是我们这个弟兄现在拒绝了，我问他为什么拒绝，他说。要真是一旦在那个位置上面，责任很大，工作也很多，尽管薪水很多，但是工作也很多，所以我就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服侍教会，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追求神。哦，这个弟兄的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想，如果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当然现在还不很老，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可以帮助我一下，让我有这样的属灵的见识，有这样的属灵的信心，我就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不至于浪费那么多时间。因此，以色列人不把神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核心位置上面，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这个耶宾王有铁车900辆。这个夏所城不但重建了，而且很强、很强大，有铁车900辆。那个时候的铁车铁车啊，就相当于现在什么坦克啊，有900辆坦克的国家是蛮强大的国家，对不对？你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多少坦克吗？也不过就是3000辆、4000辆左右的样子。所以900辆铁车，这对于一个夏所国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强盛就转过来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被以色列人欺压20年，被夏所人欺压了2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他们是呼求什么？他们是呼求拯救呢，还是呼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有悔改的心？啊，主要是解决问题，对不对？主要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拯救他们脱离下手这些人的手。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呼求神，我们是呼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还是呼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活得有更纯洁的心，让我们懂得在他面前悔改、认罪、悔改，活在他的面前真正的与神和好？那这是我们早有的意义，早有的意义。很显然，以色列的呼求可能很大程度上面不过是呼求神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明知他们的心思不太准确， 经文的第二部分从第四节到二十二节是记载了神借着两个姐妹的手来帮助以色列，对以色列施行拯救，很有意思啊。这一部分同时也记载了两个将军，所以呢，也有人把这一章的圣经的故事呢取一个名字叫做两个女人和两个将军的故事。这两个将军呢，一个是自己的弟兄以色列的将军叫巴拉，一个呢是敌人的将军叫西西拉。在这个施行拯救过程当中，神一面差遣一个姐妹来兼顾来帮助自己的弟兄将军，好帮助他可以站立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另外一方面神也差遣另外一个姐妹来亲自的除灭仇敌将军的性命。我们看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患难当中，但是呢，神却是兴起一位女先知来帮助他们。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女先知其实是不多的。那底波拉是第二个，那第一个是谁？第一位是谁？第一位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啊。可是这位底波拉，这位女先知，她更特别，为什么呢？她不但做以色列的先知，而且她还做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人都上拉尼他那里去听判断，这里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士师啊，不仅仅是断案而已，他实际上是整个以色列的行政长官，所以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现在的女总理、女总统。那现在的女总统、女总理不稀奇，可是，在那个时候，那女士师、女总理、女总统，那还是很稀奇的事情。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兄弟们，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要弟兄来做的。神给姐妹的一个特别的位分，是他们是要他们做弟兄的帮助者。但是这里神却定义要兴起一位姐妹，为什么呢？我想神是十分的无奈，因为实在是没有弟兄可以用，神就不得不兴起一个姐妹，使用一个姐妹。这个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非常令弟兄们蒙羞的一件事情。神呼召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就起来做头啊，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就起来在以色列当中发号施令吗？没有，感谢神，他没有这么做。他怎么做呢？我们看第二节啊，他打发人从拉伯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来。底波拉尽管他蒙神所召，但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一个姐妹蒙头服侍的一个地位、一个位分，所以他不自己出头，他去招一个弟兄来出头。他不但招了弟兄来，而且把心中从神所领受的向弟兄说明。首先告诉他说，你率领一万阿伯他利和希伯伦人，这是告诉他，这是告诉他去哪里招兵买马，然后告诉他上塔伯山去。那这个塔伯山是当时那个地区的那个作战区域的，其实是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啊，告诉他怎么作战。然后呢，他说：“我必使耶利米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逊河去，到你那里去，往基逊河到你那里去。”那底波拉他是很清楚的知道敌人，能够知道敌人的动向啊。 而且他说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真正的结局其实最后是已经是定的，胜败其实已经是确定的。所以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那当然这个计划狄波拉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他就和盘托出，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然而狄波拉的更加可贵之处是什么？更加的可贵之处是他在对弟兄的建立。狄波拉没有因为他得了启示就在那里沾沾自喜了，而且以这个启示因为是神赐给我的启示所以我就全凭管辖你。狄波拉不是这样，他倒是真心的要见弟兄。所以我们看八节到第十节，狄波拉就把他招来，不但把全盘的计划告诉他，告诉他该如何去行。这个时候巴拉怎么反应？巴拉怎么反应？第八节在说什么？你同我，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笑？我们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一面是一个姐妹，前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姐妹勇敢睿智，那这里出现一个弟兄是如此的弱弱犹豫不决。要知道这个巴拉可是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出来的，选出来的可能巴拉可能是其中最好的一个，都是这样的光景。可见当时以色列的真是用现在的一句话说是没有一人是真男儿。这个对比太强烈了。然而在神的眼中似乎这个并不是一件丑事啊。巴拉的话让我们想起什么？让我们想起箴言三十一篇。箴言三十一篇里面说，才德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听从妻子的意见，听从姐妹的意见，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丑事？啊，姐妹们，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丑事？啊，你不敢说，我替你说，是一件好事啊。弟兄们，你们觉得是好事还是丑事？啊，你会不会觉得？我怎么能够随便听你的话？我即使要听你的话，也得给我自己一个台阶下，是不是？这个实在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弟兄没有见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是我们没有见识，还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还在那里自尊心好像特别强，好像听别人意见就损了自己的面子一样啊。兄弟们，弟兄们，啊，我不是说你们，我是说我自己的，我自己就是在这里，但是感谢神，我现在还是有点记忆不太好。狄波拉知道巴拉的软弱，于是他就说什么呢？我会同你去。狄波拉是满口答应，然而他也指出呢，因着你的软弱，你在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荣耀。哎，这个狄波拉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为什么说他很有智慧？他懂得监护人呢，必须把利弊得失跟他说清楚，然后留下空间让他自己做选择。今天我们想帮助一个人，我们是怎么做？你告诉他，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得那么做。通常我们没有给别人选择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帮助人，可能很多时候其实不太能够帮助人。 哎，我告诉你，利率这个是你自己选的，自己选。通常人也比较容易这样接受，就接受自己。底波拉的话，这里面带着智慧，也好像是圣灵对人说话的观点，他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强逼，这个才是真正的建立。他说：“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妇人其实不是讲底波拉自己，是讲在战争后面的时候，他用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义。底波拉告诉巴拉，还有另外一个姐妹要兴起来。本来耶和华神是要将西西拉交在你们手中的。”另外一位姐姐的手中，好，感谢得了坚固，巴拉终于站起来。第十节，巴拉就召集了希伯伦人和亚拉伯他利人到祭司，跟他上去的有1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一个姐妹，她非常的聪明能干，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她却不自己出口。她要做的事情，她懂得她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兼顾弟兄，让弟兄兴起来服侍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姐妹最重要的服侍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大事，最重要的服侍是要兼顾人，兼顾弟兄，把弟兄扶持起来，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成熟，可以承担神在他的身上所命定的职分。如果姐妹可以这样做的话，姐妹自己的生命也得了成全。阿们。但愿我们众人，不管是弟兄也好，还是姐妹也好，都可以明白教会的这个秩序。我就见过一个姐妹，啊，那对夫妇其实跟我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啊，那可是有一点呢，她在她的先生面前，那实在是有点，啊，有一点，叫我们从反面看见一个例子啊，她在先生面前是蛮嚣张的。我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大家一起讲话，四个人在一起讲话。那讲着讲着呢，这个他一直在那里抢他先生的话，他先生实在是忍不住，跟他说：“你等一下，你先听我说。”结果没想到这个姐妹啊，这个姐妹不是你的，这个打他的先生，不，你要听我说，你要听我说。当时可能比我还要激动一点啊，这个真的，这搞得弟兄呢只能忍气吞声啊。我现在这个印象还非常深刻，在我脑当中，这实在是很没有见证。被兼顾了的巴拉终于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仇敌，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看见什么？当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作者。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十一章的时候，他说许多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巴拉，其中有一个人是巴拉。第二点，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底波拉的帮助，请问巴拉会有这样的结局吗？不会。我们再想，如果当年底波拉他是自己出头，自己领兵去打仗，会是结局会是如何？在以色列当中，还真的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底波拉那样做的话，很可能以色列就不会得胜。那在勇士里面，可能也就没有巴拉的名字在那里，没有那个信心的这个美好的证据啊，这样的一个。那个那些人当中没有巴拉的名字，也可能在影视里面就没有底波拉。所以我们就看见啊， 一个姐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啊，是多么的重要啊！她的位置到底是如何？从十二节开始，战争开始，但是在十一节这里呢，突然插进来一句话，交代了这个战争当中将要发生一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敌方的将军西西拉，他怎么就会落在一个女子叫做雅利的女子的手中？那这雅利到底从哪里来的呢？他怎么会在这个战场的附近？所以第十一节他做了一个说明，做了一个铺垫。所以说，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那西柏是基尼族的人啊。那请问一下，基尼族的人原来是住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我们看《诗记》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啊，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就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远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啊，犹大的旷野，住在犹大。他原来是犹大。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犹大的旷野，这个是在死海下半部的西边，死海下半部的西边。可是这个西法，他是基尼族人，他就是离开了他的本族的人，搬到了基里斯萨拉伊的橡树来。那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在加利海。下面是海，上面是加利海，他搬到加利海的北部。哇，这个大岛真的是搬得过去啊！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现在我们住在新泽西，结果呢，有人搬家搬到哪里去了？搬到云去了啊！那他为什么搬得那么远？为什么他要搬得那么远？不知道下所城正是在加利利海的北部。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神预设了一颗棋一样。我们下围棋啊，下围棋这个常常要埋伏一些棋子嘛。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神可能在下一盘大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因此早就预设了一颗棋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神实在是凭作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以赛亚书里面说，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我说真的话，我真是阿门。看到这个故事，真是阿门，真好。十二节16到16节，十分简略的记载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很有意思啊。16节这里说，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倒下，没有留下一人。哎，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被他们欺压了20年，而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说是一场翻身的战争了啊，翻身的啊，翻身的战争啊！一旦开打，圣经里面就用了短短的5节经文，就战争就结束了。什么意思？神为什么这么记载这件事情？前面花了那么多的篇幅。讲帝国啦，讲他啦，等等。可是战争一旦开打，就很快就结束了。这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这里其实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征战其实很容易，但是预备征战的人不容易。阿门。同不同意？啊！一旦真正的人预备好了，征战的胜负结局就。说得更准确一点，征战的胜负的结局其实早就定下了，
可能大一点，
没有人预备好，没有人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得到这个胜利。而今天巴拉在底波拉的帮助底下预备好，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去得到这个胜利。那这场战争的主角是谁呢？敌方是西西拉和他的全部的 900万的战士、铁车，还有他的全军，对吧？这是敌方。那我方呢？我方当然有巴拉，有底波拉，还有以色列人，但是还有谁？还有谁？十四节说什么？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你走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难怪这场战斗，这场战争打得这么轻松，原来是耶和华神怎么样？亲自上战场作战，亲自上战场作战。耶和华神不但将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而且还亲自的上战场为我们征战。在我们的前头行，不是在我们的后头，是在我们的前头行。对不对？我们的神，他真是为他的子民大发热心。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愿意热心的为他的子民征战的神。看到仇敌大大欺压他的子民20年。其实神的心也是非常非常的伤痛，对不对？可是呢，很遗憾，他没有人可以用，他没有人可以用，他就不得不等，他要等到一个合用的器皿，而等到他的子民，等到以色列人的心意回转。一旦他得到一个人，尽管这个人还是弱弱软弱。一旦得到了巴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在他们的前头行。我们的神似乎是，他就早就预备好了，要为我们报仇，要为我们征战，好像这样。那耶和华神怎么做呢？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落。一方征战的一方有坦克车，另一方全部是。哎，你说征战开始的时候，哪一方会溃落？啊，步兵会溃落，对不对？有坦克的人怎么还会溃落呢？这个不合逻辑。为什么就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落？这很奇怪。那我们读一下第五章就知道，第五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东，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天震地啊，地震天漏，云也落雨，积聚五合，把敌人出目。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下雨，而且什么？不但下雨，而且河水怎么样？河水泛滥，很快就河水泛滥，可见这不是一场小雨，是一场很大的雨。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下大雨很常见，常常我们都不知道啊。可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常常会下大雨。你知道他们一年当中只有多少雨？他们一年差不多只有30天下雨，一年365天，他们只有30天下雨。偏偏这个时候就下雨，而且下的不是一般的小雨，是下的很大的，什么意思？是谁做的？啊，是神的作为，这很显然是神的作为。所以这场战争就打完，很快就打完。只要神伸手打，就很快打完。神的工具箱里面有太多的工具可以使用。神要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阿门。啊，迦南王大将军西西拉在战场上面，他是一败涂地，不得不下车步行，落荒而逃。那刚刚好就逃到了耶和华神早就那里设立好的、预备好的一个器皿雅利的帐篷。这个姐妹告诉我们，雅利。他是基尼人的妻，西百的妻。但是尽管他的丈夫与夏所王和好，但是这个姐妹似乎心中有一 新同学主编，他懂得关键的时候站在哪一边。又觉得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实在是有点惊叹。首先我们惊叹希希腊这样的一个大将军，没有死在战场的刀剑之下，却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而且是死在一颗丁兆红的橛子，啊，死于一个丁兆红的橛子。就这样，这什么意思？这个大将军的死，是神让我看见什么？是神让我看见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能够与耶和华神为仇，不能与耶和华神为仇，也不能够与耶和华的子民为仇，因为耶和华的子民在耶和华的眼中怎么样？看我好过，好像耶和华眼中的同人一样。你伤害我的子民，那就是伤害我的同人，所以耶和华神必要起来为他们征战。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不能够与耶和华为仇，也不能够与耶和华的子民为仇，否则呢？否则就会死得很难看，是不是这样子？希希拉的死，实在是让敌人大蒙羞，大蒙羞。同时，神也是让我们看见，征战得胜，真的不在乎兵多将广，不在乎你的装备。不在乎你有没有坦克，有没有脑袋，而在乎什么？而在乎耶和华神，而在乎耶和华神。那这段故事更让我们惊叹的是，更让我们惊叹的是雅利这个女子，她的见识，她的坚定，她的勇气，她的力量。而在这里，似乎我们很多人发现有点过不去的地方，是他好像在希希拉面前撒了谎。我们的神当然是不喜悦人撒谎，但是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神欣赏他撒谎，这里的故事其实是说神欣赏他的勇气和智慧。雅利这个女子在神的面前有今天这样的光景，难道是偶然的吗？我相信不是偶然。就像摩西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他今天有这样的力量，那一定是他的日子在神的面前蒙悦的。我们查阅圣经了，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关乎他的事迹。似乎神预备雅利这个姐妹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她顺服了神的旨意，达成了神的心意，她就蒙神大大纪念。所以在第五章那里说，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利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那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想一个问题：假如处在雅利这个地位上的是巴拉，换一下，假如巴拉是在那个帐篷的面前，这个希希拉来到这里逃到这里，遇见的是巴拉，结果会如何？以巴拉的懦弱，他会有这样的勇气吗？他会有这样的镇定勇气吗？会这样的见识和胆识吗？那恐怕很难想象啊，我们很难想象。所以呢，这也是正是印证了前面伊波拉的话，耶和华要将希希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雅利的坚决，雅利的勇敢，补足了巴拉的软弱，成为巴拉的帮助。于是，在底波拉和雅利的帮助下，23:24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全然得胜。以色列全然得胜。 我们回想一下洗头啊，洗头的光景。这场的洗头说到以色列人在迦南王耶利的手中，他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可怜。而现在呢，二十三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利被以色列人制服。这样。哪样？怎么叫做这样啊？这样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神用着两个女子帮助建立了弟兄巴拉，帮助以色列人得了神。这样，这样，迦南王耶利不但被制服了，而且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感谢主。弟兄们没有一直软弱下去，啊，没有一直软弱下去。在底波拉和亚比的帮助之后，以色列人真的开始慢慢的刚强起来了。弟兄们，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在姐妹的帮助底下，弟兄们起来了，也不甘落后。为耶和华神，他们终于懂得起来，为耶和华神奋勇征战，直至将神的仇敌灭绝。我们感谢神，把这个美好故事摆在我们面前。各位做到，我们不能没有我们的妻子，阿门。各位做弟兄的，教会里面也不能够没有姐妹。阿妹吗？同不同意？弟丈夫不能没有妻子，教会妹不能没有妻子。我们各位姐妹，我们活在家庭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好像一个隐形人一样进来安安静静的坐着，会后也安安静静的走，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里面，家里面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职分是做一个帮助者，帮助我们的丈夫，叫他得以成全；帮助我们的弟兄，叫教会的弟兄得以成全，以至于最后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得以成全。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丈夫、妻子、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和睦同居，个人守着自己的职分，个人守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彼此之间没有争执，只有相爱，没有争执，只有相爱，只有彼此的扶持，一同建立家庭，一同建立教会，教会为真正的帮助者。真正的帮助是谁？是我们的神。叫那位真正的帮助者，就是我们的神，要他的心可以得到满足。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我们谢谢，但愿神把这个美好的光景成全在我们当中。好，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好，最后还是有点祷告啊。主，我们要感谢你，叫我们从这美好的。美丽的姐妹身上，这个美好故事的后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实意，叫我们懂得个人都懂得自己的位分，叫我们懂得按照你的心意，规规矩矩的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该如何行。主，我们求你差遣我们刚强壮胆的心，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灵，不只是姐妹顺服，弟兄也顺服，顺服在神的心的里面，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中。主，我们何等盼望着我们弟兄和姐妹、丈夫和妻子一起同心合意，建立家庭，建立教会，好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好使你的名在我们的家中。